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让我们彼此问候好吗？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耶稣爱你。
是的，有耶稣真好。那好，让我们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君尊的敬拜系列第三讲。就是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是的，时候就是了，现在我们就来敬拜神，阿们。好，让我们再来做一个讲道前的祷告。好，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赞美你啊，你的同在多么的美好啊。主啊，真的啊，你的话语使我们真的是心里亮堂啊，你的话语啊真的是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你今天告诉我们时候将到，今天就是了。主啊，我们来敬拜你，当用我们的心灵和在真理里边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是主啊，让我们来明白敬拜的真意，让我们今天就见你的面。主啊，请你向我们说话，请你真的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主啊，当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一打开，我们的心灵的耳朵一开通，主啊，我们就能够看见你。主啊，我们就看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就被你来激励。主啊，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的灵就快乐，我们也要安然居住。感谢赞美你，求你今天大大的赐下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宝座设立求你来真的是保守你的子民，在你的平安的约里边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来复习一下在上个月我讲的第二讲哈，就是关于敬拜这个当你找到我我们那个主题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4:23哈。我们你们的左手边，我们来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读下来好吗？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正寻找这样敬拜的人。是的，我们分享了哈关于敬拜哈，第一个就是价值，对不对？要敬拜要给出那个价值哈。然后呢，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当上帝来找到我们这些敬拜的人时候呢，那么关于敬拜哈，就是第二点呢，就是意思就是侍奉神，就是表明真实的效忠与服侍。那么翻译过来呢就是敬拜。那么我们还讲了敬拜就是奴仆的意思哈。那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作为那样的真的是一个真理的解释者，那么他亲自的给我们演绎了什么叫做服侍，是吧？他怎么样啊，都是从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在服侍我们。他到了上这个十字架之前，他还亲自怎么样啊，用那个水和毛巾哈为门徒来洗脚他服侍我们，他甚至真的是把自己怎么样啊放在奴仆的位置，他来敬拜主，是吧？他来去这个服侍弟兄姊妹服侍他的百姓，直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最深的服侍。然后我们讲到了奴仆哈，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条例的里边哈，就是那个奴仆就是服侍了主人6年，他就可以自由的离去。但是呢，他因为爱他的主人，也爱他的妻儿，所以呢，他愿意留下来为这个在门上哈钉一个这样一个钉子哈，就是戴上耳环，表示我愿意成为这个奴仆到永远。所以的话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爱我们，爱天父，爱我们，他愿意把自己牺牲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真的是成为了永远的奴仆来服侍我们感谢主。所以呢上次我们总结到对神的敬拜， 我选择服侍神是因为怎么样，他爱我啊，然后呢，而我也爱神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我愿意在接下来的年日一生来服侍他。阿们。好，这是我们啊上个月所讲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好，大家看到这幅名画哈，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对吗？啊，也是刚才我们啊所读到的。那今天呢啊，重点呢是在这个21和23节。好，好，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出来，好吗？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下面继续。
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
嗯。好，时候将到这句话哈，耶稣基督说出来的。我们留意这里边哈，一共讲了多少次？两次，对不对？哈，说明很重要，对不对？那么中文这里的翻译了，我认为是不够准确哈，他用的是将来时将到，也就是还没到，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回英文译本呢，它是现在的时态。那有的译本呢是现在进行时，还有完成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时间到了，已经到了，来了，现在就是了。所以呢，耶稣宣告：“我来了。”我拉开了人类历史的序幕，新的篇章，全新的纪元。你不知道啊，这样的宣告意味着什么，弟兄姊妹，你真的是无法想象这样的宣告是如何的伟大。他裂天而降，气吞山河，醍醐灌顶。你也无法形容这样的宣告是怎样的惊天地泣鬼神哈，他汹涌澎湃，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类啊重要的时刻都无法与此时刻来相比，甚至呢比起神哈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更加震撼，更加的辉煌，也更加的荣耀，因为这是神荣耀怎么样啊重新再造的时刻，万象都要更新。所以呢，这意味着一个旧的时代的终结，一个新的时代的驾临。正如呢，神在旧约里边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的，那大家来看啊。那么在以赛亚书哈43章19节哈，我们看到，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么什么新事呢？神说他要做新事，那么就是在人看来不可能之处怎么样啊成为可能。神要做一件翻天覆地颠覆你所有的认知的事啊，是吗？对吧？神要终结一个旧时代，他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而中间的那个分界点是什么？大家说，分界点是什么呀？哎，对，就是耶稣基督，对吧？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以前，我们可以叫他是旧约哈。然后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后呢，我们称之为新约。那么全世界的纪元呢，自此就分开了。阿们。所以真的伟大哈。那我们再来看，那么主耶稣呢，向这个井边的妇人来宣告，哎，也是向全世界来宣告，什么呀？时候到了，我已经来了。你们终日所等候所盼望，旧约里边众先知呢多次多方所预言的啊，全人类的这个啊救世主这个君王来了，我即将要钉十字架，完成天父救赎的使命。那么我来了，为你们就带来了全人类的福音，就是什么呀？好消息，对不对？好，然后呢，神的本体真相他来到了人间呢。你们不是说要敬拜神吗？对不对？好， 我们知道我们人的里边都有敬拜性，对不对哈？所以的话呢，那么到底啊，要不要拜神？那怎么拜神呢？对不对？神是谁呀？神是哪一位啊？让我来去拜他，对不对？哈，然后啊，这个时候敬拜，我们看一下，就不再是遥不可及。哎，耶稣说：“我就在你面前哦。”敬拜不再是一个影儿，模糊不清，不再是要遵从一套怎么样宗教的礼仪，我们恐惧战惊，而是怎么样？你要与神面对面，对吗？你是神的子。神是你的父，你要徜徉在与神毫无阻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啊。旧约呢，从来没有人称耶和华是这个父，天父父神啊。大家可以回去去查稿，在旧约你去搜索，没有称啊，就是以色列人是不敢称神为父的。那么呢啊，就是而唯有耶稣基督来了，看到没有？他告诉我们。他是你们的父，对不对？我们的这个主导文里边是不是 要向你们的父祷告，像我一样，对不对？称神为父是从这里开始的啊，是从耶稣这里开始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新约，那么我们所站的时代就是新约时代，那这个也是恩典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哈。然后跟你周围旁边的弟兄姊妹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旧约预言哈啊，日子将到，对不对啊？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对不对哈？大家看到这里哈啊，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而新约呢怎么应验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家在最右手边的哈。啊，路加福音22章20节啊下哈，我们一起来读，大声的读出来。新约是为你们留出来的，既说新约啊，继续，就以前的约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好，既然主耶稣说他吩咐我们要来敬拜父神，对不对啊？现在就是时候了，现在这个时候是能够真正的来敬拜的时候了，阿们吧，对不对啊？好，那么有旧又旧有新，对吧？时候就到了，如今就是了。那么这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圣经啊有新旧约之分？何为新约和旧约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关于盟约第一点。那我们看整个人类历史呢，其实就是围绕着盟约来展开的。那什么样的盟约呢？就是神与人立约。好，那关于约盟约，什么叫盟约呢？我们来名词解释一下，什么叫盟约？盟约其实就是立约，对不对？好，然后呢，就是特定的一种约定哈。那我们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合约。大家都知道要签合同，对不对？哈，然后你看啊，一旦我们签了这个合约，一旦我们签了这个合同，怎么样啊？是不是有责任也有义务，对不对啊？但同时你也能够去享受合约所带来的共同的利益，对不对？这叫做合约哈。那我们举个例子哈，买卖房子哈，中国人我们都喜欢买房子，对不对？买卖房子哈，那么一旦我们签字哈，这个合约就会生效了，对不对？那即使我们还没有拿到这个钥匙啊，怎么样，还没有住进这个房间里边，但是这就意味着合约所带来的效力，带来的权益，其实你已经是这个房子的怎么样啊，
主人了，
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合约就生效。那么圣经呢也讲婚姻呢也是一种盟约。那么一旦我们到了民政局去这个领证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就要享受一夫一妻制的条约，对不对？那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女的啊，这个女士怎么样啊？名花有主了，对不对？不可以随便来采，是不是 不能随便摘然后呢这个男的呢也是怎么样，明朝也有主了，对不对？不能够随便来采，对吧所以呢这就是合约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所以盟约我们也叫立约就是盟约是保护双方的利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那刚才我们讲到人的历史都是神与人立约的这样一个历史，对不对？那到底怎么回事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89篇第34节。好，一起。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的。
好，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的神，是不是这里说到他是信实的他不会毁约，然后呢他也不会撒谎，也不会失信。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人会不会失约？人会不会毁约？人为什么会毁约？我们很容易毁约的，对不对？是吧合同签了可以不照做，是吧我们婚姻结了，我们也经常真的是看到这个离婚率越来越高，对不对？为什么呀？为什么人会容易毁约？谁来告诉我？因为我们人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怎么样犯罪了，对不对？他就有了罪性，就不完全了，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到，对不对？但是神会不会做不到？他绝对不会，是不是他一旦承诺了就怎么样他必信守他的诺言，对吗？好，那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对吗？所以呢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呢感觉总是读不明白，怎么读好像也不大清楚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三个约，就是这三个秘诀。那只要看懂了这三个盟约呢你一下子就能够明白整本圣经的脉络你刚才不是说这个两个约不是新旧约，怎么又来了三个约呢好，不急我们慢慢来看那我们刚才呢我们说人类历史就是围绕着神和人立约而展开的。那么呢在圣经里边就是按照圣约神学他们说是有八个重要的盟约。那么前七个是属于旧约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分界线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有神和挪亚所立的怎么样彩虹之约，是不是神说我不再以洪水来灭这个世界，对不对？好，还有呢就是神与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蒙福之约，我们待会儿会讲到。还有呢神借着摩西与以色列所立的守律法之约，我们待会儿也会详细分解然后呢我们还会就是你会读经的时候看到神还与大卫所立的什么君王由你而出的这些约等等好，最后一个约就是什么约？就是新约，我们现在正在享受的这个约的怎么样保护，对不对享受着这个约的利益好，那这个是神与他的儿子立的宝血之约，就是恩典之约好，那关于旧约呢我们重点讲两个，那就是最重要的也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约。那第一个呢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蒙福应许之约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律法之约就是借着摩西与以色列所立的守律法之约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新约，我们刚才讲到的耶稣与神所立的宝血之约 那我们来看哈。那我们常在教会里呢会听到说，哎，神是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是爱我的，是无条件接纳我的，是不是啊？你来教会聚会不就是要听这个吗？对不对哈？可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呢在我翻开旧约的时候，哇，你看神看这个人又发怒了，又惩罚他了，是吧？神又降灾了，哎，让他怎么样啊，又受这样的一个灾祸哈，死掉了，对不对？哇，怎么神好像很残忍啊，让真的是比包青天还铁面无私，对不对？哎，这个怎么跟新约里边所讲的这个耶稣怎么不一样呢？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惑？有没有？有，是吧？哎，我特别的疑惑，不但是在出信的时候即使是我成为基督徒好多年，那么对神的属性有所了解，我仍然疑惑的。然后呢，一看到那些杀戮的经文，我就怎么样啊？我就会跳过去。然后呢，生怕我自己怎么样，我会误解神啊，是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有没有误解神？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这个约哈。好，我们一起来读神与人立约这个经文，我们大声读出来好吗？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盟约里边呢我们来先看一下立约的双方哈。那这一边是神，对不对？另外一边是人，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祖先哈。那么这个约是有一个特点的，大家看到哈，哎，这就是神是单方面立约，就是神和亚伯拉罕，你看圣经他是没有这个商量的，哎，亚伯拉罕，我跟你来立个约好不好啊？我这样条条例，这样的条例好不好？没有的。您看到这个神一上来就说我要祝福你啊，你不要你不明白我也祝福你，哇，这简直太好了，对不对哈？然后呢，神是追着亚伯拉罕把祝福来给他，然后呢，亚伯拉罕怎么样？他没有责任的。只有权益，看到没有哈？那神的祝福是因为什么呢？大家知道神祝福这个亚伯拉罕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你的血统，看到没有？只要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拥有亚伯拉罕的血统，怎么样啊？神就祝福你，对不对？好，好，这是这个条件哈，所谓的哈。好，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亚伯拉罕是什么人哈，何许人也哈。如果你非要在圣经里面挑一个最蒙福的人呢，那么我觉得一定就是亚伯拉罕了。因为呢，圣经从一开始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神都是在向全世界来说话的。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大家留意哈。但是到了第十二章开始，神就开始指向一个人说话了，这个人是谁啊？就是亚伯拉罕。那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一个人，然后就跟他立了一个约，然后就给他建立了一个家，然后呢就借着这个家又成立了一个国一个民族，然后呢又借着这个民族又成立了一个国家，就是什么国家？以色列国家，对不对？一直到今天，阿们吧所以呢，那建立这个国家，然后要怎么样啊？要祝福全世界，这是不是这个约的内容啊？是吧所以呢即使我们看到现在在当今这个世界，亚伯拉罕这个祝福的河流仍然是在流淌，那么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后代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对吗？那我问大家，这世界上最公认的最富有最有智慧的民族是哪个民族？犹太民族，以色列，对不对？虽然犹太人只是占了全球人口的只有
0.2%，可能都不到哈。但是呢，它却怎么样控制着全球的经济命脉啊！而且呢，不仅在世界金融啊、科技啊、教育啊、法学呀、医学呀，甚至在战争的上面等等的领域，犹太人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就像今天你也知道，今天的以色列就是犹太人号称什么呀，大家如果关心以色列就是什么中东小霸王，对不对啊？那么怎么打也打不死的小强，对不对哈？在他身边好多的国家，好几个世纪都想要把以色列怎么样啊夷平灭掉，但是怎么样啊灭不掉。那我们看更不用在信仰上，那基督教如今在世上是三大信仰之一哈，由谁而来的啊？基督教由谁而来？哎，对啦，耶稣基督啊。那耶稣基督从肉身上来说是谁的后裔？哎，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的话呢，那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蒙福呢？一直到今天哈，虽然他们经历苦难，我们待会儿再想哈，就是因为神跟他们的立了约，他们的亚伯拉罕祖先立了一个盟约。那这个盟约是应许的蒙福之约。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里面看到一个字哈，我用标这个放大了哈，是什么字啊？必，对不对？就是一定的，神一定要祝福亚伯拉罕。那他里面有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条件呢？没有，一个都没有。没有你是什么学历啊，你是什么样的品格呀、啊、你是什么特长啊，你的行为要怎么样，没有。只要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就祝福你，就是你躲都躲不掉哈。祝福是追着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那也就是说这个盟约就是签约的一方，我们的上帝呢啊，就是负责施恩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么成就自己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而另一方面呢，以色列人所负责的呢，就是来领受神的所有的祝福哈，蒙啊这个应许。那这个约呢，是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在这里没列出来哈，啊，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以信为本。啊，大家可以回去查哈。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那么在创世纪哈15:6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哈。所以呢，在神的眼中，亚伯拉罕是义人。那么不是凭他的行为好坏哈，而是凭他信上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呢，已经在这里了，埋下了种子了哈。好，然后我们再读一个经文哈。好，我们啊，大家一起来读哈。好，在你们的右手边哈，这个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哈？好，我们啊一起大声的读出来，来看一下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哈。好，一起，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土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继续，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好，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对不对啊？讲到后面的啊，我们看到大这个大卫王，这个所罗门王哈，都是非常出名的啊一些的君王哈，在以色列里面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在以色列当中最厉害的君王是谁？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些了，最厉害，我说到的是最厉害的王是谁？耶稣基督啊，对不对啊？他是万王之王，是不是啊？啊，君王从你的后裔出来嘛，是不是啊？那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最厉害的，对不对？好，所以的话呢，怎么样啊？他要坚立我的约，做，看到没有，永远的约。那这个约的时间多长？ 永远是不是永远有效？我们刚才讲到了合同，对不对？永远有效的。那么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永远是你的神。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即使你不好，对吧？我们有时候做得不好，对不对？我们有软弱，但是神说我永远都不抛弃你，对不对？好，然后呢，他说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全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亚伯拉罕，他说君王怎么样，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是不是啊？啊，其实可以说全地都是他的，对不对？哈，啊，所以的话呢，永远为业，哇，真的是，哦，我们能够得土地哈。好，然后呢，我必做他的神，这里又强调了一次，是不是两次说我必做你的神，是不是啊？我们都说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两次很重要了，对不对？哈，然后呢，第二次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即使你们抛弃我，对吧？怎么样啊？不认我为神，但我也不放弃你。阿们，啊，感谢主哈，这是何等的约，是不是啊？这是何等的神的心肠。你看到这约完全是不对等的，是不是啊？完全不合理的，这都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领受。那我们再看神是怎么来去祝福这个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他是主享长寿，对不对？我想问在座的啊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是老人家，你们想不想主享长寿？想嘛，是不是啊？而且呢，我们的亚伯拉罕他还返老还童哈，100岁还能够生出儿子，对不对？身体强健哈，同时呢，他的金银畜生非常的多哈，他是富可敌国的。那么啊，你知道他拥有私人的军队，你知道啊，连当时其他在他周边的君王国家都要对亚伯拉罕敬畏三分。然后他的儿子呢，在荒年的时候啊，却有百倍的收成，人家连吃的都没有了，但是呢，他就有百倍的收成。那再看一下他的孙子雅各，也是极其的富有。他的12个儿子呢，怎么样啊？啊，12个支派哈。那还有一个儿子，就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的宰相约瑟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家族，他的后裔真的是世代显赫，名门望族啊。我们看到现在也是这样的，对不对哈？那我们看到犹太人啊，真的就是这样哈。那如果给我哈，我在想啊，如果给我这么好，你会怎么做？我想问一下啊，我一定想方设法怎么移民以色列，对不对？虽然不能成为他的国民，但沾个边呢，总能够沾到一点福气吧，那可不得了了，是不是？或者干脆我就嫁给一个犹太人，好不好？是吧？让我后代的血统怎么样，得以成为犹太人的血统，对不对？啊，但可惜没有这样的认知哈，啊，这个。真的幸好没有，我们看下一个约啊，你就不这么想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这个他们的行为哈。论到他们的行为，我觉得亚伯拉罕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男人哈。因为他贪生怕死，然后呢，他出卖了两婆几次啊？多少次啊？他出卖他老婆几次啊？萨拉？
两次。
哎，对，两次。真的够渣的，对不对？比我们在座的男士哈都糟糕哈。然后呢，他的儿子以撒也效法他，知道吧？啊，他也出卖过他的妻子哈。然后呢，啊，因为他妻子太美了。然后呢，他的那个孙子雅各，那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欺骗者，就是抓的意思。那雅各呢，一生都在欺骗哈，他把长子的名分从他哥哥的手上怎么样？骗过来，然后又欺骗爸爸，怎么样啊？能得到那个祝福。其实这个祝福呢，神早就应许给他的，他不必要用这种错误的手段来得到的，对不对？但是呢，神有没有收回对他的祝福？没有，对不对？还是祝福雅各。还有他的儿子们呢，大家回去看创世纪，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太败坏了啊，真的是大儿子流便跟他的继母啊有不正当的关系哈，然后第四个儿子犹大怎么样啊，去找妓女哈，结果才发现这个妓女竟然是自己的儿媳哈，而且呢 还跟他怀孕哈啊，生了这个让他怀孕生子哈。那这些的哥哥们呢，因为嫉妒而怎么样啊，谋啊这个叫怎么样啊，去谋杀他自己的这个亲弟弟约瑟，对不对？然后呢把约瑟当作奴隶怎么样卖到埃及，然后呢又骗他的爸爸说，哎呀这个约瑟啊，这个已经被野兽给吃了哈。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些的哥哥们简直是什么呀，啊丧心病狂是不是啊，禽兽了是不是啊哈。那神应该发怒对不对，是不是啊，这样的事是不是啊，然后呢应该刑罚和怎么样啊，咒诅他们。但是你看到神有没有这样做？
没有。
哎，没有哦。当世界大饥荒之年怎么样啊，神还保守以色列全家怎么样去到埃及啊，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啊，躲过了这个饥荒，而且呢与雅各以及他的儿子们呢与这个约瑟来相认，而且呢子嗣延绵。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那这个约很简单，跟行为没有关系，只跟他们的什么有关系啊，
血统。
对了，反过来神呢还要去责备，还要去斥责，还要去打败，为他们去打败那些攻击他们的人，攻击他们的敌人，对吧？埃及人也好，是不是啊哈，那个反正你要看到真的是神在这个约中真的是应许了，祝福你的我就必祝福他，咒诅你的他就必配我咒诅，阿们吧。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然后又继续的来祝福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好，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约。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呢就是神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守律法之约，也就是行为之约。好，那我们继续讲这个犹太人的故事，以色列人的故事。那后面呢因为雅各和他的儿子们怎么样啊，那一代人都死了啊，然后呢以色列家族呢就向神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哀告，因为他们在怎么样啊寄居地埃及怎么样啊受到了剥削和压迫，神也听了他们的哭求怎么样啊，怜悯他们爱他们，因着神跟他们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就差派了摩西怎么样啊把他们从那个埃及为奴之地怎么样啊带出来，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对不对？那么神这是之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吗？好，我们看到哈，神是让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很劳苦的，是很贫穷的是很糟糕的，还是怎么样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健康的，对不对？他们是富足的，他们也是安全的。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啊在埃及的追兵当中丧生，有没有啊？没，他圣经还记载没有一个是生病的啊。然后呢神把他们这些年来被埃及人所盘剥的他们所应当的价值，埃及人还主动的把金银财宝给他们，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看到是这样来离开这个埃及地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就是就是在生命记七章八节哈，这个背景哈，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段经文，一起。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那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了，只因神爱他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好，那么后来他们去到了旷野，西乃山的旷野，对不对？那么以色列人就开始骄傲起来了哈， 他们呢那个里边的那个亚当的这个老我的声音就出来了，我能，我行，我要和神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同意和神重新立了一个约，然后呢是通过摩西来颁布。那这个约就是什么呢？就是要靠着行为，要靠着遵守律法这个约哈。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律法的摩西的律法之约。好，我们一起来读人与神立约哈。好，我们大声读出来好不好？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便当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好，继续下面。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啊，我们看到这个约是要这个血，是不是啊？歃血为盟哈，这是很重要的约，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盟约，神跟他的子民呢，他连接的方式哈，其实是瞬间改变了。那么在出埃及第十九章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当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好，大家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哈？这个约跟上一个约就怎么样啊？不一样了哦，看到没有？啊，不是无条件信心怎么样领受神的祝福，而是要加上什么？加上人的行为，对不对？要靠人的努力才来去守神的约啊。下面那一节啊，生命记哈，啊，我们在第右手边哈，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
看到没有啊，人这边的责任再不是白白的领受，而是有条件的，就是要遵守律法，是不是啊？要用好行为来换取神的祝福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所以呢，我们看到在生命记哈，看啊，我今日将祝福和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看到没有？蒙福有这个条件了哈。所以呢，你能够守住神的诫命和条例，才能够蒙约。而且关键还有一点啊，下面的哈，28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怎么样啊？就必受祸。看到没有啊？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你违背了律法，你不仅失去了神的祝福，你还失去了神的供应，同时呢，你要承担神对你怎么样啊犯罪的审判的刑罚和咒诅。好，那当摩西去颁布了这个律法之约呢，啊，当摩西拿着这个十诫法版下山的时候，那以色列人马上就怎么样啊？违背了神刚刚发布的这个律法之约。十诫的第一条是什么呀？你不可以拜偶像，是不是啊？啊，然后呢，他们在干嘛呀？他们铸造了一个金牛犊在拜偶像，对吧？他说这个就是神啊，啊，是不是？有没有看到我们人啊？真的是，真的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拜偶像，对不对？哈，把各样的啊不认识的，把说这个就是神哈。所以的话呢，很多人哈看到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那么神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啊？犯罪，对不对？违背诫命。然后呢马上就击杀他们，因为律法是定罪的，是来审判的。当时3000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怎么样啊？瞬间就被灭。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律法一颁布，3000人就死在了律法之下。哎，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之约。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哈，在这个摩西律法之前，他们在什么约之下？刚刚讲了，他们在什么约？祝福的约是吗？是什么约？亚伯拉罕的蒙福之约，对不对？哈，那么你要知道，以色列他们在埃及时期间，他们也拜偶像，也会有的，对不对？他们也会拜假神。那么呢，过了红海，到了旷野之后呢，他们也常常悖逆抱怨神，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神从来没有怎么样啊，击打他们。神对他们呢，那个真的叫做无微不至，对不对？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白天又怕他们被晒，晚上呢又怕他们冷，对不对？然后天天降下那个新鲜的玛纳啊，供应他们一切的吃穿用度，对不对？即使他们仍然在抱怨，他们抱怨没水喝了，没肉吃了，但是神也没有去怎么样啊，咒诅他们，也没有怎么样啊，惩罚他们。但是律法一颁布，律法第一时间就是要追讨人的罪，这是在圣经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了神对他盟约的子民发怒，第一次惩罚盟约的子民。那我想要问大家，大家现在肯定有疑惑了哈，哎，神是不是改变了啊？之前神那么慈爱怜悯宽恕人的过犯，哎，怎么现在一下子180度的改变呢？神到底是不是容易改变的神呢？我想问一下大家，认为神会改变的请你举个手，认为神不改变的请你举个手。可能不改变没有的啊，我们的神是什么呀？刚才我们说了，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神永远不会改变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经文，他的属性是不会改变的。我想问一下大家，神有什么属性啊？公义的，还有呢？首先是要慈爱的，是不是啊？良善的、信实的、恩惠的、怜悯的，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有没有改变呢？
没有。
他以前是怎么样？以前有没有改变呢？没有嘛，对不对？他们的以前也跟你行为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啊？哈，很不好的。呵，为什么呀？哎，因为他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是不是？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发生呢？是因为他们与神立了约，对不对？哈，那以前呢，以色列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盟约祝福盟约之下，神不会数算他们的罪，神赦免他们的过犯啊，因为那个时候律法还没有临到他们。那到底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讲的？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哈啊，看神是怎么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这个图刚才我们看到了，一边神立约哈，责任是什么？那边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哈？又有什么责任哈？然后呢，立约的这个条件呢，就是要人要遵行律法，是不是？时效是永约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哈。那以色列人受击打，守不住律法的原因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4:15。好，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不好？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这里呢，15，他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律法的功用，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什么呀？是来定罪的，对不对？律法没有颁布下来，就不能够定罪，不是说它没有罪，是不定罪，对不对？啊，例如有些国家之前对吸大麻是啊，没有定罪的哈，所以呢，吸大麻就不算是罪哈，在律法上哈。然后呢，后来颁布了吸大麻是有罪的，那么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吸大麻它就怎么样，就是有罪了。所以呢，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啊，是这个意思哈。好，我们来看一下13，罗马书13哈，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不好？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好，那保罗在这里两次两个经文都讲明了这个哈， 原因。那么十三节这里讲到，没有律法之先怎么样，罪已经在世界上了。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的祖宗了了当哈，他早在伊甸园里边他就犯罪在先，所以呢罪就进入了这个人类的世界啊。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来胜过罪的。那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胜过罪啊？我们听啊梁牧讲到讲了很多了哈，什么办法啊？罪是要怎么样来去胜过的？哎，赦免，没错哈啊，因为神他的怜悯，他赦免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过犯，是吧？所以呢你会看到在旧约里大卫就领悟到了哈，他虽然身在这个旧约，但是呢他就领悟到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不是说他没有罪，是吧？是神赦免，不记得了，我忘了，我赦免，我涂抹了，我不计较了，对不对？所以呢当摩西律法颁布了之后，一旦神的子民违背律法，那么神他按照他的约，他是守约的，那么他怎么样，必须执行这个律法之约的条款。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律在摩西的律法之下以色列民不断的他去违背，去干犯神的律法，他们经常失败，守不住律法，然后呢常常就会被神来去审判，来去刑罚啊。所以我们看回以色列人的这个他们的历史哈啊，特别是这个摩西之后的啊，一旦他们他们一直在经历的很多的灾难、痛苦、咒诅哈，甚至会被神来遗弃哈。所以呢看到这里哈，幸好没有移民，是吧？也没有嫁给犹太人啊。那么在摩西的这个律法颁布的1500年的里面哈，就到这里哈，到今天以色列的里面呢，即使是神所拣选的那些先知、祭司和君王哈，他们无论是多优秀都好啊，即使是被神称为合他心意的大卫，他们也没有，他也没有守住律法，对吗？他们常常来去毁约，看到没有？那甚至呢，连律法的祖师爷哈摩西也没能够守住律法，所以呢，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在律法之下能够站立。所以呢，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哈，保罗总结说一个义人都没有，是不是啊？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去遵守律法这个约定的，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总是毁约啊。当然偶然有些时候呢，以色列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达到某些律法的标准哈，他们也经历到了神的祝福，但是他们仍然能够经历这个祝福，究其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是永约，刚才我们看到没有哈啊，神呢，那么那个是要赐福神子民的约定，神心是爱，神心是怜悯，虽然人很软弱，他仍然赦免他们的过犯，他思念他们不过是尘土。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在旧约律法下的大卫真的很了不起，他深知这一点，所以呢他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公义的，是良善的，他颁布律法是为了让人知罪，对不对？让人知道人的骄傲自义，你是无能的，对不对？让人死了靠自己靠律法来胜过这个罪的这个心要死掉，是吧？这个心真的要死掉，是不是啊？要靠自己来行神的律法，真的要死掉这条心哈。所以呢在这个罗马书这个6:14哈，就是最底下那个，我们一起来读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不在律法之下，乃是恩典之下。那怎么样的恩典才能够胜过罪呢？ 靠遵行律法吗？靠修炼使自己的行为完全吗？那摩西之约，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啊？这么多这样的一个哈例子摆在我们面前了，是不是？那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我们也看到了，没有用，死路一条，对不对？那么大家说用什么方法？罪被赦免，对不对？那罪要怎么赦免啊？这是神用的方法，没错了，刚才我听到了，信主之法，让你因信称义。神呢这一次还是用立约的方法来达成。什么约？恩典之约。是什么约？
新约。
新约。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哈，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也是最重要的。好，神与耶稣基督立的宝血之约，也就是恩典之约。那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样来爱我们，怎么样来免我们的罪。他能不能够推翻他之前的约？我问一下大家，能不能？不能，对不对？因为他是怎么样啊？他是守约的神，对不对？他不能改变他自己的，人会改变，但是神绝不改变，对不对？所以呢，律法能不能够废除？不能，只能够怎么样啊？被成全。阿们。所以呢，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只能够去成全他的约。那么他要成全，刚才我们讲了哪两个约？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蒙福之约，还有一个什么约？律法之约，对不对？哈，然后呢，他两个约都要成全啊，他就要怎么做？他另立一个新约，是不是啊？那他就要以他儿子耶稣基督使以前的这些约都要成全。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将自己的独生子来献给我们，借着自己的独生子跟我们重新立了一个新的盟约，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之约、恩典之约。好，你注意，立约的一方仍然是谁？是天父，对不对？是神哈。另外一方是谁呢？另外一方呢是谁啊？啊，是基督，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他就是人，对吧？我们看到我们说了，这个约的历史是围绕着神与人立约来展开的。好，那么我们看到哈，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哎，怎么样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完全的，对不对？不再是软弱的，不能够守约的我们，是吧？如果前面我们都能守了那个摩西之约，那我们还要不要耶稣在这个立约？不用了，对不对？正是因为我们守不住，所以呢，但是神仍然是要同人立约，阿们。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啊？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能够守约，对不对？同时他又是完全的人，他能够代表全人类与神立约，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圣经的这个整本圣经的重点，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哈。所以呢，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在与门徒这个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就亲自的宣告也立下了这个约。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路加福音这里。好，一起。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过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新约是怎么样来成就神跟亚伯拉罕之约的。好，那我们看啊下一页。好，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这里讲到什么？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那时就是指这个你们就是指我们哈，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就是祝福上面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是不是啊？那我们就是外邦人，对不对？ 那个就是指我们哈，在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上是什么意思啊？是无关的。我们外邦人跟神立的什么亚伯拉罕之约里边的祝福啊，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没有的，是不是哈？然后呢，并且呢，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呀？没有指望，也没有神，是不是啊？啊，我们在没有拜耶稣之前，我们都乱拜，对不对？哈，我们以人拜人，我们拜石头啊，我们拜自己哈，乱拜，对不对？好，那怎么样呢？神说，你们是没有神，也没有指望，我们是不认识真神啊，我们是远离神的人，所以呢，与基督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是我们的这个以前的光景哈，外邦人的光景哈，就是以色列人以外的人的光景哈。那么在加拉太书3:7哈，这里看到什么呢？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哇，看见没有啊？原来有一样你是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是什么呀？哎，借着信我们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了。好，在13哈，新约的血哈，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边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所以呢，今天你借着信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归入基督，在基督里边圣灵重生了你，你也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明白了没有？换句话说，怎么样啊？凡信的人，你就拥有了亚伯拉罕的血统。阿们，是不是啊？你的血统被改变了。好，我问大家，耶稣作为人，他是谁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啊？那么所以明白，如果大家翻开新约圣经哈，那么在马太福音哈，还有路加福音，这里讲了两次很详细很详细的去铺陈了耶稣的家谱，这是要告诉大家耶稣的血统是纯正的犹太人的血统。那么在这个新约的里面，耶稣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与神立约才有效，阿们吧。所以呢，你是被耶稣基督所重生的，你拥有耶稣的生命，怎么样啊？你在基督的里面，你就拥有了耶稣的血统，你不必移民以色列，是不是？你也不必去嫁一个以色列人，我就是。所以呢，新约教会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明白了没有？我们经常说教会啊，我们以色列人啊，就是这个意思，阿们吧。所以的话呢，不需要哈，我经常这样鼓励我自己，我本天上一公主，这个游走潇洒，暂时游走潇洒在人间，是吧？我的血统要比以色列人更高贵，因为我是耶稣的血统，阿们，啊，所以呢，你现在身上流着是耶稣的血。你现在自带的就是最纯正的血统，从属灵方面来说，你的血统还胜过了亚伯拉罕肉身的血统，因为你是基督耶稣的属灵的后裔，阿们。所以呢，在以弗所书这里得基业哈，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拥有了基业，我也在他里面得到了基业。那我们得到什么基业啊？在加拉太书3:14，哇，这经文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读最右手边最下面的，一起大声的读出来。我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哇，看到没有，亚伯拉罕的福怎么样啊？就可以临到我们了，就是刚才我们去看的那个神与亚伯拉罕所立定的那些的约定，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份？
有。
你可不可以大声的说，我是有福的？
我是有福的。
我是最有福的，是不是啊？
啊，
你看，我们这些的外邦人就可以合法的 来领受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蒙福之约，来承受这个约里面一切的丰盛的祝福和供应，享受神的同在，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的这个应许，现在是不是就成全了？成全了没有？是不是啊？实现了没有？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信耶稣？三分之一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去看一下，是不是万国万民都因亚伯拉罕得福，是吧？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这个家族血统的里面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家族，阿们，我们是基督的家族，对不对？好，所以呢，回去你要去看一下创世纪，不要再怕读旧约里边，旧约里边所有的关于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都是你的，是不是啊？你看他怎么蒙福，然后你就怎么蒙福，啊，这是因信基督得到的，阿们。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新约是怎么样来成就第二个约，啊，这个是我们最想知道的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都在律法之下，不是只是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是全人类都在律法之下，我们全人类都犯了罪，是吧？都在律法之下。好，那我们看一下，好，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哈，那我们知道律法之约就要遵行律法，对不对？要达成完成律法标准的人才能够怎么样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谁做到了，谁遵行了律法？我们一起来读哈，希伯来书哈，我们大声读出来，四章十五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呢，这个约的那个就是行为之约，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耶稣他怎么样，他从来没有，口里也没有任何的诡诈，连心里都没有诡诈，这个在以赛亚书这里讲到他的。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仅是出生正确，他拥有亚伯拉罕的血统，而且他完全达到了摩西律法的要求，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律法的高要求他全部得达到了，全世界唯有一个人成全了律法的要求，就是谁？
基督，
耶稣基督，阿们。所以呢，他就配得摩西律法下的一切的祝福，阿们吧，啊，因为耶稣他一个人就完全了律法。好，好，那作为人，那他是完全的人，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达到了这个律法的要求，是吧？其实他完全可以离开，对吗？啊，然后呢，啊，他是完全可以获得自由的，啊，就正如我之前分享的那个旧约的奴隶的条约，大家看旧约哈，那个奴隶他在律法之下为主人做了六年的工，他就可以自由了，对吧？以前的伊甸园的这个亚当啊，这个魔鬼一次的试探就失败了，对不对？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他也完美的胜过了撒旦的三次的试探，他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的考验，他一百分了，怎么样？他不止合格了，一百了，是不是？超过了，他可以走了，他可以回到天父那里的，是不是啊？啊，大家可以听听我上一次的讲道哈。然后呢，但是呢，这些人，就是指我们还在什么之下呀？还在律法之下，对不对啊？那么还在这个约的捆绑的里边怎么办呢？是不是啊？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有没有撇下我们？
没有
啊，他还怎么样啊？他因为爱天父，愿意遵从天父的心意，他也因为爱我们，就像那个奴隶一样，他因为爱主人，爱他的妻儿怎么样啊？他愿意，他要做一件事情，最后他要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啊？就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为全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代替那些不能顺服律法的人，那些违背律法的我们，是吧？来承受神公义的审判。我们刚才说的神是公义的，对不对啊？对罪的要承受对罪的刑罚和审判，使我们遭罪还是蒙福？
蒙
服，是不是啊？他要成为永远的仆人来服侍我们，哈，还有天父。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哈，我们一起来看到没有？啊，耶稣代替我们哈，我们一起来读啊，5章21节，一起。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下面希伯来书10章14节，一起。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啊，因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借着我们的信，我们就成为神的义。而且呢，下面呢也说，我们可以永远成为一个圣洁的、完美的、公义的人，阿们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呢，今天为什么我们敢这样宣告，我是圣洁的，我是完美的，我是义人，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耶稣基督，哈，是不是啊？因为他把他的义给了我，那么呢？神就不能够再审判我们，是不是啊？那么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神的义，我们是义人。那义人怎么样啊？义人神就要祝福咯，对吧？圣经里面讲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承受摩西律法之约下面一切的祝福。就是那个约不是说吗，我们如果遵行了这些律法下的福，就所有都是我们的，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什么祝福呢？那么大家也建议回去看旧约里边，生命记里边讲到的，利未记里面讲到的，整个旧约里边应许行律法而得到的祝福，我们看到很多的。所以你明白这个之后，你就不怕去看旧约，哪怕他前面讲了你们遵守了就得这些祝福啊，后面就说如果你们不遵守你怎么怎么样，你都不怕看了，因为那些不再失落在我们身上。阿们，你有这样的坚信，你读旧约你就读得很有滋味，阿们吧，你就不再怕读了，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到很多什么呀，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等等，所有这一切的祝福，我们今天都可以合法来领受，合法来继承，在基督里面没有咒诅，只有祝福，是吧？那些因为不能守律法的审判、定罪、咒诅，还能不能落在我们身上？永远不会，因为这个约是什么约？
永约，
阿们。因为我是义人，一罪不两罚，基督已经承担了。那即使现在还有老我在，阿们，我们还有软弱，还会犯罪，但是如今在基督里边就不定罪，阿们。不是说你不会犯罪，而是耶稣不定罪，是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并且因着基督他丰盛无比的恩典啊，我们之前梁牧讲了好多讲了，是不是？恩典，恩典，我们不但能够胜过罪，靠着圣灵，我们还能够不断的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刚才我们不是讲到得到应许的圣灵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吧？在我们的里面来运行，怎么样？结出果子，义的果子，叫荣耀归给神。所以新约下的我们讲不讲行为？讲啊，但是这个讲的，你的这个行为是出自你的义，阿们，出自恩典哈，唯有恩典使你能够胜过罪，使你能够有好行为，在人前称义，能够把荣耀归给主。人们因为看到基督徒，他就愿意来信主，他就愿意来接受这样的祝福，因为看到你们太有福了，阿们。啊，所以呢，最近梁牧在家庭建造的这个查经和团契当中，啊，加入群的弟兄怎么都知道了，每天都在怎么样啊，领受圣经里面的祝福，不单指自己领受，还要为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爸爸妈妈、你的亲戚朋友来做祝福，对不对？啊，哇，而且呢，你们看到那个祝福是无论是新约的还是旧约的啊，就是用经文啊来为家人来祝福哈。那怎么祷告呢？怎么来领受呢？就是把我的名字放进去啊。例如说啊，创世纪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啊；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啊。怎么样？我就把我的名字还有我祝福的人的名字放进去。 合不合理？
合理。
可不可以？
可以。
应不应该？
应该。
啊，我以前就觉得这些经文跟我无关，对吗？啊，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呀？啊，那是给以色列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都有条件的，对不对？而且当我信心软弱的时候，神说的这些祝福我根本够不着，对不对？那通常这些祝福旁边就是咒诅啊！我一旦做不到了，我不但祝福没有了，还要受咒诅啊！我出门，我今天犯了什么错，上帝就会打我，就会砸个花盆下来。哎，我真的就这样了，很痛苦的，知道没有？哎，真的不敢读旧约，常常令人惶恐不安。因为你没有明白这个约，对不对？但是如今当你认识了这个约的真理，认识了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真的你不用害怕失去，因为这个新约也是什么呀？永远永永远远有效，一直到我们天上都有效，阿们吧，世世代代都有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哇，这个约的太好了，对不对？为你在，你是在这个约下的子民，为自己鼓一个掌，也为上帝来鼓一个掌。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真的是这样。回想神这么爱我，真的是潸然泪下，真的是这样。好，我们最后来看哈，超越的福气啊，在右手边下面哈，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不好？但愿
赐福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好，那我们看到啊。只要我信，我借这个信就能够进入到这个盟约的里边，阿们吧。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你们现在是在这个盟约的里面吗？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要不要进入这个盟约里边呢？
要，
是不是啊？好，所以的话呢，那么而且还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祝福还不止刚才亚伯拉罕还有律法之约下边那些祝福，还不止哦。怎么讲？来，刚才我们不是读了那个经文吗？是不是啊？神要赐给我们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地上的，是不是啊？神说我们这些属灵的后裔啊，其实我们的血统已经胜过了肉身的亚伯拉罕，对不对？好，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属天的。神要赐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阿们。所以老人家们啊，起来吧，祷告吧，为你的子孙来祝福吧，阿们。你一祝福，你的孩子们都有福，他们都要来信耶稣，得到这个福气。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啊，我们来看哈，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四章里边，这里宣告什么呀？时候将到，什么时候
啊？
耶稣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时代是不是已经终结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盟约开始了，是不是？一个新的盟约兼顾了亚伯拉罕之约，一个新的盟约成全了律法之约，一个新的盟约终结了旧约的律法之约，一个恩典之约怎么样啊？取代了律法之约。所以呢，新约之下的耶稣的恩典之约不再是以我们的出生正确，不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正确，也不只仅仅是因为我们信得正确啊，信得正确，你当信谁？你当信什么？所以呢，回到我们刚才啊，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怎么样啊？耶稣掷地有声的向妇人说：“当你当信我。”这句话是向我们，也是向全世界的宇宙所说出来的。所以这句话是不是比你要想象的宏伟的多的多的多？阿们。 你不要再信靠旧约下面的律法，律法只来定罪的，不能给你带来生命。你要来信耶稣，你要来得生命，你要因信称义，你要来信耶稣吧。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所以呢，你要分辨时候，你是要停留在旧约的时代，在律法之下，在律法的思维下来敬拜耶稣呢，还是你要在现在的新约时代，在恩典之下，在恩典的思维里面去敬拜耶稣基督呢？前面一种肯定是恐惧战惊的，对吧？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啊，焦点是我好不好，我的行为好不好，神是否悦纳我，我的敬拜的焦点是我。这样的敬拜是虚假的，啊，这样的敬拜是不在信的当中。后面一种的敬拜是自由喜乐的，焦点是神自己，是耶稣基督，神已经悦纳了我，我对神和他的恩典就是相信、领受、感恩、赞美，这样的敬拜才是真实的，这样的敬拜正是在信的当中。好，请起立。感谢主，今天神借的三个约让我们是对整本圣经的脉络会比以前清楚了吧，阿们啊，然后真的知道自己有福了吧，因为我们在这个盟约里边，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来回应那样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